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如果违反两周前宣布的新的制裁措施，将面临更严重的制裁。
美国国务院说，亚太经合会议在亚太地区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坚决支持在亚太地区推动自由和公平贸易，抵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中国准许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和其他三艘军舰星期三停靠香港。两个月前，中国曾经拒绝美国一艘两栖攻击舰停靠。
11月2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的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伊朗如果违反两个星期前宣布的新的制裁措施，则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制裁，并且美国方面希望俄罗斯能够配合。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但今天那个星期二的早上呢，有几位关于这个国家安全还有中东问题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来向这个记者做了一个背景简报，就是关于这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对此呢，这个资深的官员是认为说呢，对这个伊朗的制裁案，美国政府已经发现了一个横跨了伊朗以及俄罗斯等多国的一个跨国网络，那么是透过不同的银行还有公司，像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运送石油，那么呢，在由阿萨德政权将金钱付给一些恐怖组织，那么呢，这个今天的美国商务部呢，也因此而对了9个个体实施了新的制裁。那么同时呢，这个资深官员也点出了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叫做艾尔契维基。那么这个是一个叙利亚人。那艾尔契维基呢，他的公司叫做全球视野集团，是位在俄罗斯的境内。那么他的公司呢，在这个国际网络当中，据资深官员表示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今天的简报当中呢，资深官员是说呢，这整个这个国际网络的一个流动的方向是这样的。他说呢，是先从这个伊朗的央行开始，来将这个转向一个在伊朗境内的医药公司，然后再转向在俄罗斯境内的一家伊朗银行，再流向一家俄罗斯的能源公司，然后呢，最后是向叙利亚运送了石油。那收到了石油之后呢，叙利亚的央行以及刚才说到的这个艾尔契维基呢，他再把钱转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哈马斯以及真主党的手中。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今天所实施的制裁行动是完全符合历来的这个与俄罗斯相关的政策，那么也希望呢，跟伊朗这个交往密切的俄罗斯，还有普京总统也可以配合这个制裁的行动，不要再跟伊朗有所接触。那么资深官员同时也表示呢，在两个多星期之前实施这个恢复的制裁呢，希望各界都不要去违反。那么今天对这9个个体实施的制裁呢，也就是要警告说，如果一旦违反的话呢，将会面临到更多的制裁。同时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也考虑到伊朗的人民，他说我们针对的是伊朗的政府，而不是伊朗的人民，所以人道救援的机构以及人道救援的管道依然是一个可以畅通、可以接受到豁免的。但是他也强调说，美国政府将会来关注并且监督这些人道救援的管道，以防被不法分子来利用。同时呢，也呼吁各个公司行号要小心假的人道救援机构。林森，
因为我们再来关注，就是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这个事件。在卡舒吉遇害之后，那么全球各界都是希望美国能够为人权以及新闻自由来发声。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杀害记者的行为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还是支持沙特政府。那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这卡舒吉记者呢被杀害了之后，经历过各方努力的这个追求跟调查呢，目前特朗普政府他在星期二的中午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然后这个声明的这个标题就叫做特朗普总统与沙特站在一起的声明。那么开宗明义的第一行就叫做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那么在声明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主要是依据两点来决定他要来跟沙特王国站在同一个阵线。第一个就是伊朗，那我们刚才也讲了，这是美国对伊朗要实施严重的这个非常严厉的制裁。那么在这方面呢，美国是一定需要沙特的合作的。那么因此呢，特朗普政府在这个声明当中说到了沙特在美国对付伊朗上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第二点呢，则是沙特从美国购买几千亿美元的军火。那么因此呢，特朗普总统认为不持续追究杀害记者的行为，而且呢要继续与沙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那我们看在这个声明当中，特朗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去年前往沙特进行大力的协商之后，沙特王国答应在美国花费并且投资4500亿美元，这是很大的一笔数目，这将创造几十万个就业机会，巨大的经济发展，以及为美国增添许多财富。在这4500亿美元当中，沙特将花费1100亿美元来采购来自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以及其他美国军火商的武器设备。如果我们愚蠢地取消这些合约，俄罗斯跟中国将会大大的从中受益。那么在声明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了卡舒吉被谋杀的这个事情。他说呢，谋杀卡舒吉一事之前，沙特王室已经否认知情。不过呢，根据我们情报机构的调查，其实呢，沙特的王储是知道的。那么不过呢，对卡舒吉施加的这个罪行是很糟糕的，我国也无法认同。但事实上呢，我们针对已经知道的犯罪者已经采取了行动，这指的就是之前沙特所说的有几名这个没有经过王室允许、没有经过政府允许就擅自对卡舒吉实施行动的这几个政府的官员，那么美国对他们这几个人实施了制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根据很多的媒体听了土耳其政府提供的卡舒吉被杀害的录音的时候呢，当时卡舒吉的死状是很惨的。不过特朗普总统之后也说呢，他自己并不会去听那一段录音。那么在声明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政府还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卡舒吉谋杀案的所有事实，但是我们跟沙特王国是有关系的，他们一直是我们对抗伊朗的好盟友，美国打算与沙特保持坚定的伙伴关系，来确保我国、以色列以及该区域其他伙伴的利益。那么在星期二下午的3点呢，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来度过感恩节假期。那之前，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告诉记者说呢，关于本次卡舒吉被杀的这个谋杀案，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再度强调说是因为美国优先，那而且他也说呢，也是因为我们不要放弃几百几千亿的订单。他同时呢也说自己跟沙特并没有生意往来。不过呢，此前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的表示，并且呢说自己跟沙特的生意往来很大，而且呢沙特也曾经买了这个特朗普大楼的好几个楼层。林森，
好，感谢耀毅，这是记者黄彦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继续关注还是白宫方面。随着感恩节的临近，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的门前赦免了火鸡豌豆，向美国人民传递感恩节的祝福。感恩节特赦火鸡是白宫的一个传统，每年感恩节的前几天，总统都会赦免一只火鸡，让它不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这一仪式最早起源于林肯总统时代。根据白宫记者诺亚·布鲁克斯的记载，林肯总统的儿子曾经为一只即将成为感恩节大餐的火鸡求情，最终成功的使其幸免于难。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1月19日赦免了一只火鸡，至此总统赦免火鸡的传统得以延续到至今。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门前的玫瑰园按照惯例为火鸡签发了免死金牌。特朗普总统伸出手臂宣布，豌豆，我特此赦免你。而另一只火鸡的名字叫做胡萝卜，也逃过了餐桌一劫。这两只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幸运火鸡将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内安度余生。特朗普总统向美国人民传达了感恩节的祝福，并向保家卫国的军人表示感谢。
来关注财经方面，美国股市连续第二天出现暴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今天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方冰。
好的，星期二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指数继续昨天盘中暴跌超过500点之后，今天继续面临大面积的抛售，跌幅超过了 2%。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一度也超过了，跌幅超过了 2%， 进一步加深了前一天的抛售的程度，三大指数全部抹去了一年来的收益。截止四点收盘，道指跌了552点，跌幅达到了 2.21%， 报收24466点。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49点，跌幅为 1.8%， 报收264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120点，跌幅为 1.7%， 报收6909点。道指30家组成公司今天全部是负数，损失最为惨重的是苹果公司，股价跌了近9美元，跌幅达到了近 5%。美国主要高科技股进入了调整区域，推动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领跌股市，脸书、亚马逊、苹果、Netflix 和谷歌的集体的股市从他们7月至10月的52周高点已经损失了9520亿美元，其中亚马逊损失最重，达到了2555亿美元。星期二收盘，亚马逊跌了 1%， Netflix 跌了 1.3%， 谷歌涨了 0.56%。传统零售业的百货连锁公司目标 Target 没有达到第三季度的收益预期，股价下跌超过 10.5%， 其他几家大型的百货连锁公司的股价呢也都下跌。今天收盘，道指、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已经全部都低于了今年第一个交易日的数字，也就是抹掉了一年来的全部的收益。有分析师认为，持续抛售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人担心全球经济已经放缓，美国经济呢也受到了影响，以及担忧高科技股的价格过高。有专家认为，虽然很难确切了解究竟什么可以制止暴跌，但美中贸易争端如果有所突破，美联储如果暂停或者减少加息，或者某种积极的宏观经济数据让市场相信全球增长会再度的增速，那么都可以帮助减轻一些让市场走低的担忧。但是只要这类迹象还没有出现，未来股市仍不容乐观。根据星期一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征询公众意见的请求，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收紧对高科技的出口管制，被认为主要针对中国。华尔街邮报报道说，这样的限制可能会影响到在这些领域包括苹果、谷歌、IBM 和亚马逊等的创新公司的表现。而市场观察网站的报道说，美国对华巨大的贸易逆差2018年在继续攀升，将创下新高。这一情况可能会影响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峰会时达成协议。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也就是说，尽管美国加征了关税，对华贸易逆差却继续升高。这篇报道认为，美国很快的要缩小对华贸易逆差，谈何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报道说，有鉴于美中各自经济以及全世界都会因为美中深刻持久争端而面临危险，因此许多观察家仍然认为双方可能会因此而达成某种妥协。卡拉。
好的，感谢方斌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说，亚太经合会议在整个亚太地区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坚决支持在亚太地区推动自由和公平贸易，抵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发表的书面声明没有直接地提到中国，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中国对其国内市场设置贸易和市场准入壁垒，并在国际贸易中实施对其他贸易伙伴不公平的政策。
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在参加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并强调维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馆的消息说，一艘美国航母和其他美国军舰近日将抵达香港。总领馆没有提供此次访港的美国舰只的具体信息，但是会邀请媒体登舰采访参观。美中关系持续动荡，台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形势多变之际，中国准许美国军舰进入香港引来舆论多方面的关注。
香港有媒体11月20 11月20日傍晚，援引香港海事部门的消息说，罗纳德·里根号航母将前来香港，一起到港的还有数艘其他舰艇，其中包括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这批舰艇抵达的时间是星期三上午，停泊位置是港岛西部的坚尼地城附近的招商局码头。报道说，2016年4月，中国拒绝美国斯坦尼斯号战斗群访问香港。今年10月，中国还拒绝美国的两栖攻击舰黄蜂号到港，并且没有给予解释。该舰随后转往新加坡停靠，补充给养。
美国制造商希望利用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呼吁对生产虚假美国产品、美国制造产品的公司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美国制造商联盟在其网站上写道，当外国制造商在他们的产品上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时，他们试图利用标签所提供的影响力，不进行任何艰苦的工作来玩弄这个系统，他们不应该侥幸逃脱。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政策，对于错误地将产品描述为美国制造的公司，一般是在他们第二次违规之后才会施加惩罚。
美国制造商联盟认为，这些公司在第一次违规后就需要支付赔偿金，或者至少承认错误。美国制造商普遍认为，美国制造的标签是一种竞争优势，能够帮助他们吸引更多顾客。美国制造商联盟的数据显示，95%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许多贴错标签的产品都是由中国制造。美国制造商现在希望利用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不满来推动政府改革政策。今年9月， FTC 发现了3起中国制造产品被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的案例，但除了被要求停止虚假销售行为之外，这些公司并没有受到额外的惩罚。
世界上最繁忙的过境点星期二开放，在此前一天，一位美国联邦法官批准了一项临时的限制令，防止特朗普政府执行新的移民规则。根据新的规则，未在指定的入境口岸进入美国的人不得获得庇护。
美国官员暂时关闭了墨西哥蒂华纳和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之间的过境点，使得大量墨西哥人无法进入美国，并对到墨西哥旅游和试图回家的美国公民造成大规模的交通拥堵。
成千上万寻求庇护的移民在边境面临新的两难局面，一方面是加强了铁丝网的边界围栏，另一方面是美国军队加强了边界巡逻。
我要抗争，如果我不能进入美国，我会申请墨西哥的政治庇护，以便工作并自己挣得我需要的许多东西，尽我所能。
移民们在蒂华纳受到数百名当地人充满敌意的对待，他们大声呼喊滚出去和回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这些移民妖魔化，称他们是中美洲罪犯，并把向美国进发的移民队伍称为入侵。但一些移民对称他们是暴力和罪犯的担忧感到困惑，他们说他们逃离洪都拉斯前往美国是为了躲避暴力和帮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全国二战纪念碑之友11月20日举办纪念活动，纪念75年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展开的一场惨烈的较量。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今天到现场采访，那么请乔战来给我们介绍今天的纪念活动的情况。乔战。
好的，林森。在7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3年的11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在位于吉尔伯特群岛塔拉瓦环礁上的贝蒂欧岛打响了塔拉瓦战役。这是美军关键的中太平洋战役的首场的攻势，共有35000名美军士兵参加了这场战斗。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在这场战役中首次遭遇了守岛日军的猛烈抵抗，双方激战了76个小时，美军最终攻下了这座被日军重兵把守的小岛，但同时也付出了大约1700人阵亡、2000多人负伤的这样一个沉重的代价。星期二早上，人们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国二战纪念碑前，纪念这场惨烈的战斗，并且向在这场战斗中做出牺牲的美军将士致敬。那么，举办这场纪念活动的全国二战纪念碑之友这样一个组织的执行主任 霍利·罗通迪表示，曾在二战中服役的老兵，现在这个群体正在迅速地离开我们，此时向他们致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是最应该纪念那些美军将士的时代，他们正在非常快地离开我们。在1600万在二战中服役的美国人中，只有大约500,000人仍健在。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对他们说声谢谢，去纪念他们，并且向他们致敬。此外，还要向我们新时代的人提供借鉴。二战的历史仍然与我们相关，这段历史仍然很重要。我们必须要从过去当中学到教训。此外，有关二战的国家记忆确实对我们的年轻时代至关重要。我们要让这段记忆在美国新时代民众心中长存。
是的，那么一名战地记者形容塔拉瓦战役是美军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战役。美军在推进过程中面临了日军猛烈的抵抗，在贝蒂欧这个当时只有大约300英亩的这样一个小岛上，遍布着反步兵与反载具的地雷，日军还有舰炮、暗防炮、野战火炮以及榴弹炮等重火力。此外，美军在推进过程中还遭遇了无线电通讯被破坏的这样一个困境，但随着源源不断的士兵登陆，胜利的天平逐渐向美军倾斜。最终，在1943年11月23日，美军攻克了贝蒂欧岛，拔掉了日军在塔拉瓦环礁上这样一个主要的据点。这场重要战役的胜利为美军接下来攻克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关键的据点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切斯特·尼米兹评价这场战役时曾说，攻占塔拉瓦击溃了日本在中太平洋地区防御的前门。参战双方在这场战役中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统计称，除了美军出现了大量伤亡之外，有97%的日本守军被认为阵亡。那么同时出席此次纪念仪式的美国退役海军少将约翰比托夫说，这对参战双方都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我们来听听比托夫少将的看法。
It means that there were
牺牲意味着大约有2000名美国人为我们的明天奉献了他们的今天，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国家这样做。此外，日本方面也损失了4500人，这是个悲剧，巨大的悲剧。
是的，那么来自密歇根州的观光者蔡斯也参与了这场纪念活动。他表示，他们这个世代需要避免让历史重演。我们来听听蔡斯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不再让过去重演，从中学习教训，尽力远离战争，进行纪念仪式，并且缅怀我们的英雄。
比托夫将军说，现在的人应该了解到战争的可怕之处，并且以一种避免在未来发生战争的方式在世界上行事。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朝鲜黑客持续越过保护措施，侵入全球的电脑系统。韩国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的电脑黑客是在中国和欧洲进行操作的。分析人士说，美中首脑会可能会发生直接冲突，但双方仍有可能达成某种终止贸易战的协议。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表示，伊朗如果违反两周前宣布的新制裁，则将面临更严重的制裁。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馆的有关消息说，一艘美国航母和其他美国军舰近日将抵达香港。美国国务院说，亚太经合会议在整个亚太地区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坚决支持在亚太地区推动自由和公平贸易，抵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中文报纸《侨报》的董事长谢依宁最近在他位于洛杉矶的办公室遇害。在此之前，这家媒体跟中国官方的关系引起了关注。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爱德华。
上个星期五，总部在洛杉矶金教的《侨报》董事长谢依宁中枪身亡，享年58岁。枪击案发生在《侨报》大楼内，随后一名下属涉嫌谋杀被逮捕。警方表示，作案具体的动机还不明，但调查初步确定是职场纠纷。《世界日报》报道说，枪手是《侨报》业务员陈其中，两人事发前一天在业务会上发生的语言冲突。谢依宁1960年在广东出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来进入中国新闻社任记者。1987年被派驻美国作为白宫记者。当时26岁的他是中国外派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位。1990年代初，他在《侨报》开始高级的职位。谢依宁遇害的第二天，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表声明说，对谢依宁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对《侨报》全体员工致以诚挚慰问。在此之前，《侨报》与中国官方的关系引起了美国观察人士的关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有报告称，这家媒体的立场亲北京，而且可能是遵照中国的侨务办公室发出来的信号。报告说，《侨报》经常避开中国当作敏感的话题，显示可能是进行自我审查。过去，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侨报》直接作为中共的喉舌。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在几个月前发出来的报告指出，美国大约有490万华人，其中50%左右的英文熟练程度有限，因此中文媒体在影响他们的观点方面依然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由于批评当局揭露国宝丑行而与外界失联，即将届满100天。美国之音了解到，孙文广近段时间一直被软禁在家，遭到严密监控。孙文广的一位支持者星期二向美国之音披露，他和朋友不久前到山东大学教授公寓探访时，发现孙文广家楼下有人把守，一块牌子上写着进楼需要登记。他说，到了孙文广家所在的21楼，发现走廊里摆着长椅，有人值守上岗。今年8月1日，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电话采访时，批评中共领导人撒币外交，遭警察破门而入带走。8月13日，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揭露国宝逼迫他夫人对外谎称外出旅游后再次失联至今。
朝鲜的黑客持续越过保护措施，侵入全球的电脑系统。但是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为何能在侵入电脑系统上如此有效？加密货币又给朝鲜提供了怎样的金融支持？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发自首尔的报道。
朝鲜的黑客组织拉萨路小组已被证实于2014年索尼影视的电脑系统在播出电影《采访》之前被侵入有关。这个组织还试图在2016年利用全球支付系统从孟加拉中央银行窃取近10亿美元。然而资源并不丰富，受到严厉国际制裁的平壤如何成为网络黑客界的高手？ 高丽大学教授金成珠说，部分答案是朝鲜的电脑黑客在中国和欧洲进行操作。
朝鲜在真实情况下操练侵入加密货币网站或是窃取信息，重复训练帮他们提高技能。
韩国智库朝鲜知识分子团结的负责人金恒光说，朝鲜目前大约有6000到7500名网络兵，他们分成四个小组，对其他国家的基础建设和金融服务发动网络恐怖攻击，并窃取最新的国防科技。
朝鲜受到了中国网络站的启发，并从中学习，意识到网络的威力。朝鲜1993年在政府内设立了第一个网络机构。
国际制裁使朝鲜政权资金紧张。金恒光说，朝鲜目前将网络攻击的目标从政府网络转向私营系统，因为这个较小的实体的保护措施并没有那么严密。
朝鲜网络军的能力很强，网络安全薄弱是个问题。
外界指责平壤侵入加密货币网络来窃取像比特币这类的虚拟货币。金恒光说，这是因为加密货币难以追踪，难以找到真正的主人。
要合法取得加密货币需要高端电脑，但是朝鲜没有这个资源，所以他们侵入外国电脑系统获取挖矿程序。
被侵入的电脑会将挖到的虚拟货币放入朝鲜的电子钱包，他们之后能将其转换成真实货币。金成珠呼吁虚拟世界停战，就像目前朝鲜半岛紧张关系的缓和一样。然而这要求朝鲜承认其实施网络战的行为，所以困难很大。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首尔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预期美中在 G20 峰会期间会就贸易问题进行正面的交锋。不过有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停火协议。那么更多的详细情况，请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介绍。欢迎思阳。这个月底习近平就要和特朗普会面了。那么这在这之前呢，有很多这个贸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啊，是除了这个紧张之外，就是说呢，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两国的贸易上的分歧，中国的高层代表团本来是要到美国来进行谈判的，但是呢也取消了等等。那么不过现在又注意到中国又允许比如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停靠香港等等，又一些这样的积极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消息出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次的所谓的特席会能否就贸易问题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就所说的什么停火协议。
是这个话题呢，是这个我今天去参加一个电话会议，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电话会议，他们就这个 G20 峰会呢举行了一些好像是吹风会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库德勒，就是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就说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点，是紧急的关头，就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行动了。然后呢，他还对那个记者说，他说总统是对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呢是保持乐观态度。他说，因为总统认为中国人想达成协议。那么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吹风会上呢，他们的一个叫亚洲经济的高级顾问叫马修·古德曼，他就说他觉得这两个人有一半的几率可能会达成一种停火协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My personal guess, and I'm sticking my neck out here.
我的感觉是应该有某种停火协议。当然，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很有风险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有动机暂停现在的争执。你看到今天早上我们的股市出现了相当大的跌幅，所以这应该给特朗普总统某些压力，促成他达成某种协议，而不是继续的推动关税。从习近平的方面来说，他们的增长在放缓，他们也有动机把这一切放下。
对，那个不过呢，他也说了，他这样的预测是很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他还预测有一半的几率，说不定这个特席会还有可能不召开。但是那个库德洛他已经说了，他说肯定会召开的，他和其他的这个经济团队呢，也成员也会到那里去。
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说中国做出的这个清单，我们就传出来说中国有一个清单，在一些领域可能要做出让步，但是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清单不能接受。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 APEC 峰会啊，这个美中两国也是针锋相对，那么由于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关系的紧张，也没有就是达成按照惯例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了。你就
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刚才所说的这种两人停火协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停火协议？
是那个这个古德曼呢，他就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白宫的这些顾问们，总统身边的经济顾问们，他们的意见也不一，但是总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肯定会有某些就是说总统的看法，我们先听听他的解释。
But it's also true that president is president, and he's.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事实，总统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手段、动机和利益。虽然这些重要顾问的意见对他的意见形成很重要，但是最终他是决策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做出这样一个有着一定风险的预测，会有某种协议，一个停火协议，不是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那他的这个看法，古德曼的看法就是说，就你刚才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暂停现在的这个争执。他就说这个协议可能包括推迟让这个关税继续升级，然后呢就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补贴中国的行业政策、强迫技术转让等这个美国担心的这些问题呢，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不过呢，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他今天又在接受那个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任何一个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说这个协议呢，这个是总统自己就是说跟他经常说的，那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协议应该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有对所有权就是合资企业所有权的一个改变，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是零关税，必须是没有任何的非关税的壁垒，必须可以执行，必须有严格的时间表，必须超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他讲的这个现在看东西，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这个清单，中国给的这个清单。那么总统也说他是不满意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必须满足这么多条件才能达成协议，可想而知这个协议的难度。
好，非常感谢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演播室。
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还在继续。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与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建道。以下是专访的第二部分：美国是否要借贸易战颠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五月份的第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中方认为他们给美方开出了非常好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然而美方却并没有接受。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是，美方是狮子大开口，是在讹诈，因为美方认为呢，美国的经济形势是要好于中国的。您怎么看？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surface on what China offered, it does seem to be a big offer.
从表面上看，中国开出的条件的确很不错。我认为五月份的谈判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无法相信中国政府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在谈判中经常发生，也就是美国总是表达2016-2017年以来对中国的不满。要中国一口气全部解决美国的不满，这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吃不消。但是美国看到中国年复一年地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改善，产权保护在改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在恶化，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他们会说反正我们开出的条件非常好。但问题是美国无法相信，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领导层信不过。
中方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美方呢并不仅仅是为了平衡贸易，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也有人说，美国呢是想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美国是想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那么这种共识在中国社会中正在慢慢的形成。您认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想要改变中国的制度？
特朗普总统没有这个打算。特朗普总统只是希望美国的贸易赤字能在短期内降下去。这一任美国总统非常在乎和中国的贸易，但他不关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他只关心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因此我认为从短期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特朗普总统信得过习近平主席的方案可以削减贸易赤字，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当然在美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希望变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变革其经济制度。我想说的是，中国当然可以不改变其经济制度，我们也能理解，中国可以拒绝美国这样的要求，但是如果你不改革你的经济制度，我们也不是非要和你们展开贸易和投资不可。就特朗普总统而言，他是想要和中国做笔交易的，但那不会是一笔很容易能实现的交易，而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交易。他无意改变中国，但他想对美国的产业工人说，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好的协议。
在理想中，特朗普总统想从中国那儿得到什么呢？
他想要的是在短期内可持续地扩大美国出口，但这并不容易。中国五月份提出的条件，据我了解，那些数字加起来达不到中国所说的那个水平。我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条件是容易满足的，我说的是他与要求中国改变其体制无关。特朗普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或许是两年内增加1000亿美元的出口。但现在，因为我们未能谈出任何成果，而我们又在一步步接近2020年大选。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总统选举时无法向选民证明美中贸易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目前有两点：一，特朗普希望美国大幅增加对华出口；二，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正在迅速流失。但这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他想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美国的出口，美国的一些领域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例如能源、飞机、某些大宗农产品，但这并不容易。
So some people say it is a trade war.
一些人认为，贸易战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部分。有人说这是一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也有人称之为新里根时刻。那么在您看来，贸易战是不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
US grand strategy really to contain China's continual rise.
The first time I was ever in Beijing, it was 1994.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当时我和一批中国学者去外面吃饭，我记得那次吃的是川菜，很不错。那个时候所有在座的中国学者都说美国在遏制中国，我说美国根本没有人关注中国。我的意思是遏制中国的说法已经快25年了，我研究中国也25年了，总是听到这种说法。每次美国做了惹中国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中国就会说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特朗普总统对遏制中国根本无所谓。我常常拿中国制造2025开玩笑，我说我是怎么知道特朗普不关心中国制造2025的呢？因为那是2025年的事了，特朗普关心的是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那些得益于美中贸易的人当然不希望美中爆发新冷战，但美国政府内部的确有人是希望如此。原因如我之前所说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恶化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过去都认为，当中国的科技水平提高以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状况会改善。从历史角度来看，通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他去拿别人的；当他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就会遵守规矩了。但是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状况是他系统性的以胁迫的方式要求别人以技术换市场，而且中国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的方式窃取商业机密，入侵外国公司的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它仍然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时候，知识产权就上升成一个战略问题。为什么这场贸易战的焦点是科技？那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在窃取美国的高端技术，这就使问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情况是，中国盗版美国的电影，然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在街头出售。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中国在窃取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情况变了。过去美国电影行业抱怨中国盗版，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经济议题。现在美国国防部开始抱怨中国了，它就成了一个战略议题。因此，新冷战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要说的是，这并不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
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中国认为那是他们因应产业发展升级的合理规划。中国不想总是替苹果去组装 iPhone 和 iPad， 中国也希望发展自己的芯片，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工业。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了呢？
因为中国想要高科技产业，而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里规定的十大产业有明确的本地化采购目标，要求90%的生产要在中国进行。中国要求半导体产业必须在中国，不能用其他国家的。这是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中国干预市场，如果中国以提升自身产业为由去干预市场，那么美国也可以以阻挠中国商品为由干预市场。当然，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中国不希望总是在低端半导体产业徘徊。中国想要占据高端半导体产业。但是如果政府干预的话，美国也可以干预予以反击。现在也有一些中国官员的说法，说中国制造2025只是个目标而已。首先，你们宣布的时候并没有说那只是个目标。第二，如果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外宣传的东西不是认真的，那么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中国贸易承诺是认真的？中国政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阿拉斯加的乌特塞维克小镇是美国最北端的城镇，娱乐很少，工作机会也是如此。很多当地人仍然在打猎和钓鱼，而这里也有艺术创作的空间。
土著的雕刻师一直在用阿拉斯加当地的材料创造出美丽的雕像、复杂的微型雕塑和珠宝。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乌特恰维克那些以打猎或捕鱼为生的人和创造艺术的人之间有一种合作精神。
比如我的孙子现在已经到了打猎的年纪了，我坐在这里雕刻，我做类似的事情，但我的孙子现在是猎人，他们带给我鲸鱼、鹅、驯鹿，无论他们捕到什么，感谢上帝，这是尊重老年人的一部分，这真正将我们的社区凝聚在一起。尊重
respect。
传统上，因纽特人使用鲸鱼的所有部分，虽然鲸须，也就是鲸骨，已经不再被用于紧身胸衣，当地的雕刻师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制作美丽的物体。
我只是用砂纸擦它，我把它带到里面干燥，之后我手工打磨它，然后我在上面画画。这就是这里的公头鲸，这是捕鲸船，这是水和鲸鱼嘴上的气泡，它还没有完成。
在因纽特传统文化中心的宽敞工作室，雕刻师给鲸须抛光，在鲸鱼锥做的工艺复杂的爱斯基摩人木架蒙皮船上进行微雕，在由海象牙或鹿角制成的手柄的爱斯基摩传统多用刀具上雕刻。詹姆斯·帕特·科塔克曾经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现在他退休了，用象牙制作珠宝。
我专注于北极熊和白毛头鹰，无论想到什么，我认为自己是一位艺术家，你知道艺术家的思维，我正在寻找一些可以描绘的东西，我喜欢这样。
就像那样，当摇滚音乐在他的耳机中播放时，帕特·科塔克制造了独特的东西，结合了当地的传统和古老的技艺。对于当地人来说，罕见的动物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时是令人不快的一部分。每个长者都有自己关于熊的故事，但是与熊的相遇往往会对熊造成不好的结果。对于罗伊·纳吉艾克来说，狩猎北极熊是一种家庭传统，熊牙项链就提醒人这些传统永远存在。就像其他因纽特猎人一样，纳吉艾克相信动物将自己交给猎人。
我们已经有这种精神联系了，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动物们有时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互相尊重，而不是试图杀死所有东西，而只要得到你需要吃的东西，生物共同生活的目的就在于此，没有人能停止。
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千年来如此，因纽特人和那些给当地人付出的所有动物。美国之音莫兹格瓦亚，阿拉斯加乌特恰维克报道。
时尚潮流不断的变化，但是珠宝总是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刚刚举办了一个新的展览，专门介绍珠宝的历史及其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头饰和耳环、胸针和腰带、项链和戒指，不管新旧，不管传统还是新潮，珠宝总能给人带来惊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离展览入口很远的地方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这是一位美国摄影师为伯爵夫人伊琳娜·尤苏波娃拍摄的照片，她看上去很迷人，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
伯爵夫人尤苏波娃是红颜祸水，历史证据表明她和她的丈夫可能是试图杀死拉斯普京的密谋者之一。
诱惑和谋杀未遂，错综复杂的丑闻和现代的隐秘活动，古代历史和当代趋势。这场名为《珠宝与身体》的展览于11月中旬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幕，旨在展示珠宝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多种角色。展览大约展出了300件展品，每一件都有自己复杂的历史。
我们希望人们看到我们的收藏品并了解更多展品背后的历史以后，会对珠宝有不同的看法。
古埃及人喜爱黄金，他们认为这种闪亮的金属无所不能，它可以显示所有者的社会地位，
拯救他们远离邪恶的灵魂，治愈疾病。这些展品层级都属于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一位妻子，他结过几次婚，其中有几位妻子不是埃及人，他试图通过这种联姻的方式巩固埃及和较小邻国之间的关系。一妻三妾，这就是法老生活的一个侧面。展览让参观者们能够通过珠宝比较身份和权力，学习比金子更有价值的历史知识。维什涅娃，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对食物进行基因改造，比如野生的西红柿或者胡萝卜，看起来就不像我们现在吃的大批生产的食物。
但在基因改造的今天，消费者倾向于与所谓的基因改造食品保持距离。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荷斯坦奶牛是主要的牛奶生产者，但其牛角却带来很多问题。
牛角对于工人和奶牛来说都会造成不小的威胁，因为它们通常会被人工移除。
但是由于一些非常具体的基因编辑，这些荷斯坦奶牛不会长角。
It's kind of a pair of molecular scissors, if you will, that you can tell to go and cut the DNA at a very precise location.
你可以称这是一种分子剪刀，你可以让它在基因组中的一个非常精确的位置切割 DNA。你能做的是进去在数千个基因组成的基因组中，非常精确地改变一个特定的基因。你可以引入有用的遗传变异。
在这种情况下，遗传学家用五角安格斯奶牛的遗传信息取代了食角生长的特定基因。这种非常具体的基因编辑是基因工程的下一个浪潮，它已经不限于五角荷斯坦奶牛，而对食品行业产生了影响。这些大豆的基因被编辑过，去除了豆油中的反式脂肪，这些蘑菇已被编辑，不会变色。科学家们希望这些新工具可以解决农业领域中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毁灭美国柑橘类作物的柑橘类绿色病。这种植物也出现在印度和中国。
对于佛罗里达州来说，它已将我们的产量从15到18年前的大约2.4亿箱减少到上一季的4500万箱。
这些科学家正在植物自己的遗传基因上做尝试，来创造抗病的柑橘树。他们没有引入任何外来遗传物质，而是推动植物自身的自然进化过程。
我们正在做的是改变植物中 DNA 的序列及自然序列本身。
专家说，重要的是注意基因工程和基因编辑之间的区别。
我喜欢称所有转基因生物为第一代。你会放入一个基因，它会落在染色体的任何地方，而基因编辑就像编辑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单词，你会很准确地进去，在特定的位置进行编辑。
即使进行精确编辑，库兹马也担心转基因食品，因为小的变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他希望看到每个转基因生物都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以寻找改变任何生物基因的潜在危险影响。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公布了报告，指出中俄两国寻求区域霸权，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逐渐丧失。报告说，在下一场冲突里，美军可能会输掉对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战争。影响美中军力消长和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而美中最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热点地区在哪里？目前美国的国力和军力都远胜中国，为什么担心输掉美中战争的人却越来越多？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这个话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